从金融机构啊，我觉得应该分清楚啊，是发展中的援助性的金融机构，还是商业性的金融机构。可能你还可以说还有其他的基金了，社会的基金也可以作为一类来分。那么作为我们这样的发展的援助性的金融机构来说啊，我们应该认识到一个基本问题，就是说我们的资金相对于我刚才说发展中国家的刚才的能源的需求来说是非常非常有限的。我自己估算了一下，平均而言，我们亚航比如说我们做60亿美元的能源投资的这么一个规模的话，那么我要看我所服务的40个亚太国家发展中国家这个范围来说呢，我可能总体来说啊，也就满足它1%这个需求这个水平。那么如果我考虑其他的发展中金融的援助性的政策性的银行来说呢，比如说世界银行，比如说亚投行，还有一些其他在这个亚洲或者世界范围内比较这个有业务的这种啊援助开发性机构，我总体来说，我把这些机构所有的加起来，甚至包括这个双边的一些政府间贷款啊都加起来，我认为那个比较所谓的这个发展性的援助基金，我们这些机构所能够给这些国家提供的优惠的融资的话呢，可能不超过5%，这我已经是很高限了，说的也很宽了，我就算5%吧。所以这就说明一个问题，我们在做这个支持绿色投资的项目来的，从能源角度讲也好，其他角度讲也好，其实我们要首先意识到我们这个开发性的金融机构所能拥有的资金呢，固然是优惠的，确实也是这个项目上需要的，但我们所能够满足的这个需求，我们所有的加起来充其量5%，那么就有95%是来自商业银行、民间的资本，应该说还有政府的，不属于我们政府金融机构的这个政府的财政啊，就其他的转移这些基金。所以呢，那95%实际上是真正要解决问题的。那么现在就有这样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怎么能够把我们这5%用好呢，能够充分带动95%的资金，让我们100%的满足发展中国家能源领域的绿色转型的需求呢？中国有句话叫好钢用在刀刃上，我们这5%用在什么地方？我觉得我可以说2条，一条就是我们的资金，如果我们把这个做个假设的话，我们有这么多国家有100个项目，我认为这100个项里边，现在一般的认为来看吧，我们也说的这个概括一点，就说5%非常成熟，非常有这个市场这个可行性，还有50%-60%，它是需要去做一些这个前期的准备，去做一些研究的。那么就是剩余的35%，比如说它是基本上是不可行的。但是这些项目都摆在我们的面前，作为我们开发性银行，我们一定要保证一件事情，已经有市场可行性的成熟的项目，我们就留给市场去做。我们最关注什么呢？我们也许改变不了那35%项目确实是不成熟，还需要一定的时间去准备，就让它真正的能够，我们叫 bankable， 能够让银行去给他们贷款。那么我们应该其实集中在这两者中间的，不管它占多大的比例，我觉得我们开发银行，因为把我们有限的资金呢用来推动这些项目里边，其实是在可行和不可行之间的。那么如果加上我们的这个低成本的这个优惠的资金，就能够推它上一个台阶，或者是呢，我们呢做一些前期研究啊，让项目那可行性呢更成熟，是我们的方案。所以我们这个5%呢，应该集中在那些这个介于边缘性的市场，推它一下就能够进入市场，我们的资金加上20%的这个社会资金就能够做起来的，我们应该避免去做用我们5%的钱去做100%的项目，而且那些项目已经可行了，是我们应该避免的。所以我们是起一个拉动和带动的作用。这样的话，如果我们在中国做项目的话，你会发现我们亚航往往在这个项目里边占的比例很小，5%-10%都有，甚至更小的都有可能。所以我们起的是一个带动作用，而且这个趋向越是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国家呢，我们越应该去这样去做。在最最贫穷的国家，那么我们确实是需要用100%的优惠资金来满足他们基本需求的。但是一旦一个国家达到一定的发展程度，像我刚才说的，它要满足它更高一层次的这个需求的时候，经济发展、制造业、第三产业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的资金就应该起个拉动和带动的作用。所以这是我想说的第一条。第二条呢，更具体一点，如果我们已经决定介入这一个项目的时候呢，我们也特别强调，我们一定需要项目里边有创新性。这个创新呢，指的是创新的技术，先进的技术。这个先进的技术呢，应该就是低碳的、 低污染的或者说满足环境标准的技术，这是我们特别关注的。那么我们也会推动一些这个，即便它技术本身可以说是不是那种最先进的数字化技术，但是我们如果能够在这个过程中推动有可行性的新型的商务模式，这个也是我们支持的。所以你就看，就是说我们做这个亚航的这个投资的时候啊，我在亚航作为这个亚航的负责能源部门的技术方面的把关人吧，我呢一般的审阅项目的时候，我就问他几个大的问题。首先我要看这个项目是不是满足了联合国这个叫做 SDG， 这是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叫具体能源就是 SDG7， 是不是满足了这个 SDG7？那么如果说你满足，你告诉我有多少人能够从这个项目受益，这是我要看的一个。第二呢，我要看这个项目是不是符合这个国家啊在巴黎协议下边的承诺，就是 NDC， 看看它是不是符合这个承诺。假如做这个项目是有利于这个实现这个目标的，那么我们就支持。第三条可能更具体点，就是说那么你是符合这个目标的，那么资金呢有多少能算作气候资金。这个我要顺便说明一下啊，即便我们投资1亿美元在一个项目里边，但是我们也会仔细的算这1亿美元是不是全部能够算气候资金。原因是比如说我们做一个大的这个电网的项目，这个电网的项目它并不能直接看出来它是否是绿色，但是呢我们确实能算出来，如果我们实施了这个电网项目以后呢，它会减少系统损失，这个 system losses 会减少，减少的系统损失相当于节能，那么节能在这个国家有一定的叫做这个基准的这个情况下，你就可以算出来它减少了多少排放。所以呢我们这么一算，其实我们1亿美元的投资里边可能有10%是直接作用于减排，所以我们还是算得特别严格。我们并不是说只要一个项目这个贷款出去，我就可以声称100%这都是绿色的，这都是环境资金了。你可以注意一下，我们就是说所有的开发银行叫做 MDB， 这些 MDB 每一年都会发表一个报告，说上一年度我们这些 MDB 做了多少气候资金的贷款。我们最近才刚发布报告，你可以很容易查到。那么就是说我们每年要汇总，把我们这所有项目一点点这么算下来，我们每年能做多少。我们现在的目标，我刚才说亚航每一年做能源项目有60亿美元的投在能源项目的这个领域里边，那么事实上我们的目标是要有30亿，其中的一半要能够作为气候资金，能够向国际社会这个汇报，就是这是亚航的努力。目前我们还向这个目标努力，我们没有达到30亿美元的目标，那么我们希望在2020年达到这个目标。那么那时候我们就是有能源领域50%都可以作为气候资金来用。这是前面三大问题是比较宏观的 SDG7 NDC 气候资金能够到底算多少。那么下面三条是更具体一点，那就是说我要看这个项目有没有先进的技术，这个先进的技术一定要是低碳的环保的，这是一个。那么我也可以看这里边有没有先进的或者说可行的创新的商务模式，使这个项目能够可持续，是吧。第三条我也可以看这个项目有没有创新的和先进的金融手段，这不是宏观上的，而是在具体的，如果我在资助在支持一个中小企业，我用什么样的金融工具来支持它，是担保啊，还是直接贷款啊，还是参股啊，还是风险投资啊，有一些不同的这个金融工具或者是来支持的。所以我的任务在亚航工作呢，我在审阅项目的时候，我就问这六个问题，有宏观层次的，有技术层面的。那如果我们的项目满足这六条，我就打勾，我就认可，然后可以向管理层啊、董事会啊继续来走这个批准程序。所以我刚才我说了很多，但是就回到你这个问题了，就是说我们如何这个具体来怎么操作，怎么来实现这个保证我们这个绿色投资，还是知道我们的资金量非常小的情况，如何充分发挥我们的作用，这就是我们的具体的做法。